亲爱的家人们，我们为你接下来的分享，我们在主面前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恩你，赞美你。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人都是被你恩典吸引的人。主啊，谢谢你，我们今天来亲近你，求你也时时来亲近我们。主啊，我们看到约书亚今天面临的是外面的征战，外面的工作今天得胜爱城。我们看到今天约拿面临的是外面的征战得胜，但是里面却失败。主啊，我们看到工人的工作重要，工人的本身更加重要。主啊，求你的道能够成为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我求你也带领你软弱孩子接下来的分享。主啊，你羔羊的血来洁净他。哦，主啊，我们求你今天使我们的关系能够与你进入至圣所。主啊，与我们同在。我们感恩你，赞美你，以羔羊的血来洁净我们平台每一个同工，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你也除去当中一切的搅扰，除去一切的拦阻。我们感恩你，赞美你，祷告恳求奉主圣名，阿们。亲爱的家人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看今天的圣经呢，就是这个圣经在约书亚记第八章，约拿书第四章。我们看到今天的圣经大能是警醒听命，临人尊道，发怒哀悼。警醒听命，临人尊道，发怒哀悼。我们看到今天两边的圣经，就是看到约书亚进入，我们看到神的百姓进入迦南的征战长达七年。在这段时间里，以色列人只败过一次，也就是在爱城逃跑，36人被杀。那么他们失败的原因呢，圣经记载的很详细。关键也让我们学到许多功课，对于我们有无比的价值。但是呢，给我们看到基督徒被击败的经验。也就是给我们看到能够成为我们这个服事道路上给我们警醒的一个，我们看到一个经历。但是呢，给我们看到的，我们看到约书亚记第八章，就是给我们看到得胜。约书亚警醒听命，我们看到他作为一个军队，当然我们看到元帅是我们的上帝，但是按照我们今天肉眼看到的，他就是神的子民，领神的子民承受迦南，还有那封地业带领他们征战的一个领袖。那么给我们看到呢，他就是动员神的子民今天是诱敌出城的一个兵法来攻灭爱城。那么约拿呢，我们看到也看到工作上的得胜但是呢，里面没有体会神的心。他虽然外面得胜，以你为人也悔改，给我们看到怎么样，约拿里面生气，跟神发怒所以两边的圣经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看到在外面的工作得胜，最重要的是里面的得胜一个工人本身怎么样，工作重要，工人的本身是更加重要的。所以我们在主面前就是与主有更深的里面的良好，我们更多的时间来亲近主所以呢，我们看到两处的圣经，今天在约书亚记第八章，就是讲到了在分享之前，还是把它稍微的把它讲一下，他们前面拜于这个耶利哥的三个主大的不是我说错了，拜于这个爱城的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太自信了因为呢，他认为这个爱城小耶利哥也成为废墟城中所有的不均的男女老少牛羊和驴他们都杀尽但我有金子银子铜钱的器皿放在耶和华会幕的库中，他们认为得胜爱城怎么样，很容易很方便的几千人上去就足够了，不必劳累众民的在礼拜六的这个 圣经的分享在约书亚记七章第三节给我们看到。啊，耶利哥是以色列军队击败的，耶利哥尚且得胜，难道爱城就不能得胜吗？因为爱城这么小，很自信。所以给我们基督徒给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今天非常重要的最危险的时刻，就是我们投醉在以往的得胜里面啊，据此而来，像啊，今天我们觉得自我有能力，我们有才干，我们有恩赐，我们就夸耀自己，然后怎么不一定是嘴里夸耀，心里夸耀啊，但是然后就面临着很危险的一个试探。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夸口靠着自己的剑能够攻城啊，能够攻胜这个爱城，靠着自己的膀臂能够自救。我们常常有没有经历到，在我们服侍这个外面一看，工作上神给你有恩赐，神给你有恩膏，神给你有能力，靠着主的恩典今天工作上服侍上得胜的，但是我们却在私人生活里给我们看到了怎么样，我们软弱，我们跌倒啊，我们可能会因为这一点小小的事情，我们就是发怒暴躁，我们的脾气啊就显露出来。所以圣经叫我们要警醒谨守，免得跌倒啊。昨天的得胜不代表今天的得胜啊，早上的得胜不代表完善的得胜，主给我们得救的恩典，主要给我们得胜的能力啊，这是第一。第二，他们未曾等候神啊，我们看到不等候神的罪，就是破坏了与以色列人与耶和华军队这个元帅的一个关系啊。约书亚和神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毫无疑问的，神的灵会指明军队中有邪恶的事。啊，因为怎么样，这个亚干带来破口。但是呢，给我们看到呢，我们看到约书亚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失败。啊，亚干在以色列中所行的，就好像初代教会中的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夫妇一样。啊，所以给我们看到，当我们今天像约书亚一样，如果不理会那个警告的声音，神就不得不让我们今天学功课。许多的时候可能出失败的时候头破血流啊，所以今天在神面前俯伏啊。后来怎么样，36人失败，其实给约书亚是一个很深的教训。因为约书亚在耶利哥城倾覆后，他没有振作啊，没有再派探子出今天怎么样征战一前求问耶和华，安静行退啊，跟神怎么样大能的元帅做属灵的交谈。第三给我们看到，他是除了亚干除了当业之物啊，留下了破口。所以上面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到等候，圣经说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啊，但是他们除了当业之物，给我们看到约书亚想把他们的失败怎么样归于神啊，他就是在约书亚记第七章嘛，他撕裂衣服，他说哀哉啊啊，我们看到约书亚很难过啊啊，但是给我们看到在这个失败里面的时候，他看不到自己这个军队里面本身留下的破口啊，所以给我们看到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得荣耀。因着亚干这个整个会众给我们看到带来失败啊，所以求主今天怜悯我们啊，我们看到在这里怎么样，在这里就是他们这个亚干除了当灭之物啊，那么约书亚在这里怎么样，就神就提醒约书亚，这个亚干不是一下子站出来认罪，而是怎么样撤迁啊，抽签是这样子的，所以因为他们里面有破口啊，所以今天神就是要提醒怎么样，提醒约书亚。所以我们今天从圣经去看的时候啊，在这个约书亚记第八章 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我们看到怎么样，爱城的王交在你手里啊，在这里神就重塑应许，以色列人恢复了与神的正当关系以后，神立刻重申他向约书亚所做的应许，不要惧怕。亲爱的各位，在圣经里叫我们不要怕。我听说啊，我还没有数过，一共有365个不要怕。我们今天在地上可能有许多的顾虑，很多的思虑，神一开始给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神拣选约书亚做摩西的帮手，做摩西的继承人的时候，圣经就说啊，对约书亚怎么讲，我们看到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啊，圣经出现了好几次对他怎么说啊，不要惧怕啊，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他又对他讲，只要刚强，大大的壮胆。所以亲爱的各位，因为我们的主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仁爱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啊。所以你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这是城内所夺的财物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啊。所以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怎么样，就是约书亚不再轻敌了啊。我们看到从圣经里也提到，在这里呢啊，我们看到约书亚神叫他在城后，这段圣经呢提到很多的就是城后设下伏兵啊，就是给我们看到这是一个隐藏的工作。隐藏的工作到底怎么样，也就给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服侍主的人，我们隐藏的工作就是人看不见的。我们可能给人看见的很多，但是看不见的我们与神面对面的那一个关系，那一个良，那一个良节，那一个良和到底是这样子的。如果我们今天与主的关系建立的好，城后设下伏兵，如果城后的工作啊，伏兵设下，如果这一步做得好，那我们今天怎么样，你就有得胜的把握才大啊。我觉得今天服侍主，你每当服侍主的时候，这个在你面前的听众的多少，其实这个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是我打个比方来讲啊，这个是举个例子来讲，可能有些人会觉得人多会紧张，哎呀这么多人听，其实一个服侍主的人，当你做读的出口，你一站起来的时候，这个人多不是问题，人多不是问题啊，而不是说我们今天服侍主的年日哦长了，凭着这个年日来服侍主，不是这样啊，不是人多的问题啊，乃是什么问题呢？乃是我们与主之间这个关系的问题啊，有没有这些设下伏兵的那个隐藏的工作这个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如果一旦出问题的话，今天就是面对着一个人你去分享，面对着如果一个人如果待在家里也是恐惧战起的。所以给我们看到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爱城去，约书亚选了3万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你看在这里就提到大能的勇士啊，3万精兵进行攻取爱城的任务，因为他过去的束缚导致失败啊，随随便便的几千人他觉得能够应付啊，因为他轻敌啊。我们看到彼得前书5章的第8节，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看到这一位魔鬼怎么样，他是24小时不休息的这个劳工啊，真的24小时啊，在那里不休息的吼叫着狮子，给我们看到怎么样？圣经就特别提到大能的勇士啊，什么叫做勇士呢？啊，我们看到在圣经里 也提到在新约里保罗提到啊，什么叫勇士呢？我们今天都很羡慕，我们也很愿意，我们要做勇士啊，我们看到做勇士的什么呀，真正一个做勇士的在提摩太这个后书啊，提摩太后书怎么说呢，他是军中当兵的，是不将事物缠身的，反正呢照他当兵的人喜悦，是这样子。所以给我们看到勇士是警醒的啊，你夜间打发他们前往，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在城后埋伏。你看今天圣经特别说出现的一个字就是设下伏兵，城后怎么样，城后埋伏啊，还有呢就是不可离城太远，要都要各自准备，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要向城前往，要各自要准备的啊，我们今天要准备的，我们最最重要的准备不是在讲边上，亲爱的同工们，我们今天服侍主你最重要的准备不是在那里啊，给我们看到怎样子，在我们看到怎么样在这个我们看得见的准备上啊，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最重要的准备就是我们与主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就是心灵的准备，这个心理的准备是最重要的啊，所以给我们看到在这里他说我与我所带领的众民都向城前往，城里的人像初次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在他们面前逃跑，这好像是一个诈败啊，就是一个诈啊，他们必出来追赶我们，直到我们营救他们离开城，因为他们必说这些人像初次在我们面前逃跑，所以我们要在他们面前逃跑，你们就从埋伏的地方起来夺取那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必把城交在你们手里啊！为什么他们要埋伏，这是知己知彼，知己知彼啊！我们怎么样看到他们夺城以后都放火焚烧啊，要照耶和华的话去，这是给我们看到征战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照耶和华的话去，运用智慧计划周详，约书亚选用怎么样伏兵夜间进攻啊，出奇制胜啊，给我们看到这个样啊，我们看到整本圣经就是一个征战一个好像一个兵法的书啊，所以在诗篇119篇98节怎么样，诗人怎么说，你使我比仇敌更有智慧啊，基督徒怎么样，我们今天要小心撒旦的诡计啊，撒旦的诡计啊，我们看到这边约书亚就是完全的依靠神啊，所以他尽到自己该做的一个本分，所以如果一个人不尽本分的依靠是错误的啊，该做的不做，当做的不做，我们应当将预备和忧虑分别清楚，我们不可以忧虑，但是应该怎样要预备，预备我们的心啊，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就夺城照着耶和华的话行啊，我们看到每一次的战役都是不一样的，照耶和华的话行啊，我这个在这个啊早上分享的提到啊，你看这个大卫，你看大卫怎么样，大卫呢打仗跟非利士人打仗，他借着祷告的，神说冲啊，神会把非利士人交在你手里，然后非利士人进攻，大卫又祷告，按照我们来讲，神已经将非利士人交在他手里，他干嘛又祷告呢，祷告不是前面已经做了吗，他祷告再祷告，为什么这样，我们看到怎么样，神这一次叫他打仗方法不一样的，是怎么样，是听见树梢上桑树梢上的声音，听声音，叫他要学会听声音，耶和华在他前头过去，你听到声音怎么样，与非利士人征战，说明了叫这个大卫要学会安静，学会等候啊。我们看到你听声音，我觉得这个功课是不简单的功课啊，不容易学的功课，我们今天很容易听到地上的声音，世界的声音，人的声音，我们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啊！你怎样指挥，我们会听到神的声音，我们必须要安静下，你安静下来，我们才会有一双聆听的耳朵 啊，求主怜悯我们，约束要打发他们前往，啊，打发他们前往，啊，圣经怎么说呢？啊，他们就上埋伏的地方去，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这也约束要去在民中住宿。你看民中啊，他与神的子民怎么样连在一起？约束要清早起来，我看到第十节的经文给我们看到了，清早起来点齐百姓，他和以色列的长老在百姓面前上爱城去，众民就是他所带领的兵丁都上去，向前直往来到城前，在爱城北边安营，在约书亚和爱城中间有一个山谷。你看在这里给我们看的啊，圣经里已经提到好几处啊，给我们看到设下伏兵，等候埋伏啊，还有呢给我们看到清早起来啊，这都是做童工，做童工最基本的啊，清早起来啊，我们今天早上真的我们要早早的起来。我觉得曾经很早以前有这样的一段话啊，有人怎么说呢？神啊，我的神啊，他说求你造成清晨的时光来唤醒，使我的灵怎么样被唤醒啊，使我被唤醒能够关心你要我所关心的事。这是北爱尔兰的一个圣徒，他在神面前有这样的呼求，他说神啊，是我的灵魂在沉睡中被唤醒过来啊，灵魂在沉睡中被唤醒过来啊。所以诗人大卫就会说，我的灵啊你要兴起，群蛇啊要兴起，我的灵啊你要兴起，我自己要及早兴起。诗篇57:7-8，为什么诗人大卫会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不兴起的话没有意义。你看诗篇57上面有几个小字，就是大卫在扫罗的手里逃难的时候做这个诗。为什么后来他失败？因为环境好了，安逸了。我们看到这里在约书亚征战的时候，他清早起来，他圣经说他挑了约有5000人，使他们埋伏在伯特利和爱城的中间，就是在爱城的西边。你看埋伏，要埋伏，于是安置了百姓，就是城北的全军和城西的伏兵。这夜约书亚进入山谷之中，爱城的王看见这情况，就和全城的人清早急忙起来。你看仇敌也清早起来啊，仇敌也清早起来，按所定的时候出到亚拉巴前要与以色列人交战，王却不知道在城后有伏兵啊。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在他们面前装败，往那冲旷野的路怎么样逃跑，城内的众民都被招聚追赶他们，爱城人追赶的时候就被引诱离开城，爱城和伯特利城没有一人不出来追赶以色列人的，撇了敞开的城门去追赶以色列人。你看仇敌怎么样，在这一刻仇敌也保命啊，仇敌也保命啊，给我们看到怎么样，他们怎么样，他们也是这样的惊醒啊，仇敌今天他根本不知道，不知道怎么样，他们今天装败啊，啊，这里面有诈，他们不知道啊。所以今天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真的，我们这样子真的，主带领，主带领我们真的啊，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发生啊，这是很重要。我们这样子真的，我们看到在这里，他们就逃跑啊。逃跑的时候他们就追赶，因为城门就怎么样，城门就没有顾到人啊，这个城就没有顾到人啊。所以今天给我们看到他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仇敌爱城的人啊失败了啊。我们今天发觉到在约书亚记18的时候，8:18的时候，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向爱城伸出手里的短枪，因为我将爱城交在你手里啊，短枪伸出来啊，手里的短枪，这是给我们看到神在这里怎么样，神耶和华吩咐约书亚啊，这是给我们看到神的指挥，指挥约书亚啊，约书亚的指挥以色列的，对吧，双重的指挥，神一直都是借他的仆人去带领他的子民 他今日的领袖必须十分的谨慎，要像约书亚一样领受顺服神的指挥，然后带领弟兄姊妹去爱神、侍奉神、见证神。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如果同工发生问题，这个今天受亏损的就是神的教。约书亚手里的短枪就是征战的一个武器啊。我们看到圣经里提到约书亚手里的短枪啊，我们看到呢，前面呢，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就是约书亚在这里啊，他一伸手，步兵就从埋伏的地方急忙起来，夺了城，跑进城去，放火焚烧。爱城的人回头一看，不料城中烟气冲天，武力向左向右逃。那往旷野逃跑的百姓便转身攻击追赶他们，他们知道来不及了，没有力，他们可能跑也没有力气。你从18节到23节给我们发觉到，在这一次的征战里面，跟哪一章圣经非常相似啊？在约书亚记第8章，其实是跟4世纪20章他们的特色是非常相似啊。以色列人今天给我们看到引诱敌人出城，而便雅悯人太专心作战，不断追赶撤退的以色列人，不知不觉离开了城啊。我们看到很相似的地方啊，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相同的地方有几处。以色列人头一次在神面前失败，却成为后面的祝福。和约书亚记不同的是，在基比亚神允许他们两次攻击都失败。以色列人引诱便雅悯人出城，那是埋伏的人从西边进城，把城焚烧。还有第三，以色列人把所有的敌军都杀光，啊，他们有相同的地方啊。但是呢，给我们看到呢，便雅悯是神的子民啊。但是这给4世纪第20章给我们看到这个征战的对象有点不一样。我觉得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是有一点很难过、很叹息的啊，应该是说很难过、很叹息的，不是有一点。啊，因为征战一次是跟仇敌征战啊，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呢，啊，约书亚和以色列人怎么样？众人见伏兵已经夺了城，城中烟气飞腾啊，伏兵也出城迎击爱城的人，爱城人就困在以色列人中间，前后都是以色列人，于是以色列人击杀他们，没有留下一个。也没有一个逃跑的人，生擒了爱城的王，将他掘到约书亚那里。以色列人在田间和旷野杀尽所追赶一切爱城的居民啊，杀尽爱城人倒在刀下，直到夜间，以色列众人就回到爱城，用刀杀了城中的人。当日杀毙的人两男带女共有12000，就是爱城所有的人。约书亚没有收回手里所伸出来的短枪，你看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彻底的胜利，没有留下一个，生擒了爱城的王。以色列人不但消灭了敌军怎么样，也是消灭了敌人的主帅。今日我们今天与仇敌、与撒旦征战，也应该彻底，我们真正的对象啊，是那一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看到地上的君王、地上的政权，今天给我们看到还没有悔改、还没有认识主的，但是我们看到背后的那一个灵界的势力啊，基督已经胜过撒旦，我们在他的得胜里面，我们也靠着他啊。约书亚记第五章，约书亚看到的说，你来是帮助敌人还是帮助你？他说，我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以色列人依靠耶和华打胜仗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在圣经里啊提到我们看到这一次伸出手里的短枪跟以色列人过红海有相似的地方。神也提到了同样的意义啊，摩西呢是伸杖啊，约书亚是伸枪啊，武器虽然不一样，正是摩西在旷野中带领他们的标记。约书亚伸枪也是给 给我们看到征战的武器啊啊，给我们看到呢，在这里呢，就是有几点啊，神的话，因为因此以色列的胜利是靠耶和华而得的。约书亚的成功是因为他相信顺服神的话。第三，这场战争和胜利的情形给我们看到，不能够用神的言语来形容，这是一个恩典，是神特别的工作，是一个神迹啊。我们看到怎么样，你看到根据这一个策略里，这一场征战里面发生了四件事啊。在十九节给我们看到父兵摧毁了爱城啊，第二，爱城的军队看到城内起火，已经不存希望了，他们就知道这一场征战已经打输了啊。第三，怎么以色列军队的主力怎么样，击杀敌军爱城的军，抢掠财物，21-27节。第四，最后约书亚下令焚烧全城，处死爱城的王。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四个步骤啊。你看到啊，圣经说，唯独城中的牲畜财物，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是到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话，约书亚将爱城焚烧，使城沦为高堆荒场，直到今又将爱城王挂在树上，直到晚上日落的时候，约书亚吩咐人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城门口，在尸首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你看在这里，约书亚今天给我们看到他的得胜就彻底了啊，不像这个扫罗亚拉利人，他是不是？我觉得他没有杀亚甲，对不对啊？啊，这个把这个亚甲把这个亚拉利人，他把他存留了啊。所以给我们看到呢，圣经呢，在耶巴路山上，就是在这里宣读律法。那时约书亚在耶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啊，耶巴路。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筑坛啊，筑坛啊，圣经说是用没有动过铁器的整石头筑的，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这里征战得胜以后，我们看到呢，在这里提到伊巴路还有基利心山啊，在这里给我们看到呢，在圣经里就提到在伊巴路上，生命记就提到啊，一面是宣告神的祝福，一面是宣告神的咒诅，百姓都说阿们阿们阿们，主圣一节提到啊。所以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他们这个在神圣的祭典之前还有准备的工作啊，在十二支派的人分别站在所指定的位置啊，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石头不能动铁器啊，这可能就是为了防止人起伏，造出神的形象啊。同时呢，也是反对当地异教徒喜爱的那些华丽的那些装饰啊、图文啊等等，神不叫他们这么做。所以在这里就提到，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以色列人的话，正如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众人在这坛上给耶和华献燔祭和平安祭。在这里就提到燔祭，立位祭里五个祭里面，第一个祭就是燔祭。燔祭是献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就是毫无保留的把自己献给神，像罗马书12:1所讲的，身体献上当作火祭啊，就是奉献自己。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在地上，他倒空自己，毫不吝惜，毫无保留啊，他说我的神啊，我乐意照你的旨意行啊。给我们看到还有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平安祭也是馨香的祭啊。我们看到呢，献祭的人会吃掉一部分的祭物啊，并不是烧尽整个祭物啊。我们看到平安祭呢，就是感恩许愿王愿献上的啊，也就代表了我们的主今天耶稣用宝血救赎了我们，也给了我们生命，那么也提醒我们，我们被救赎的人站在蒙恩的地位上，和一切救恩的，我们看到神给我们救恩的 盼望上，我们要与神和好的关系啊，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我们一生就是被基督的爱所经历啊，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了，约书亚在那里当着以色列的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地区的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柜两旁，在耶和华约柜的祭司立位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心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人祝福。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你看在这里啊，就是律法，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怎么样？我们看到摆在他们面前啊，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了一遍，在这里就宣读啊，宣读神的话啊，宣读圣经的话啊，在这里这样的一个大会。所以郑重的宣读，不论是咒诅或者祝福啊，都有会郑重怎么样同声如雷的阿们啊，给我们看到在生命记28章提到啊，我们今天我们跟随主，我们征战，我们服侍主，我们生活的给我们看到这一个，我们以什么作为准则呢？就是神的律法啊，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肉上的光，我们怎样子对付自己的这个肉体，这个败坏的这个生命呢？我们就是借着神的话语来对付自己啊，给我们看到，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我们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摸着神的心意，我们所得的恩典，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看到在地上八福，这样子得到天国，得到神的安慰，这样子承受地图，得着宝足，蒙连续得见神，身为神的儿子，我们今天就是要宣读上帝的律法。好的，我们看到下面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我们看到今天圣经就是我们读神的话啊，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作为约书亚给我们看到，他已经尽到做领袖的一个本分。我们今天什么给人最重要呢？我们今天服侍主的人，我们在侍奉上什么给人最重要呢？而不是今天我们长篇大论做一个见证给人听啊，或者是你的过去啊，或者是我的过去，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把神的话语给神，这是最重要。当讲台被神的话语建立的时候，讲台是有能力的，讲台是有恩膏的。我们今天服侍主的人，我们今天在服侍的工厂上，我们必须高举十字架，高举圣经，这是两个原则啊。我们今天高举的不是任何人，因为再属灵的人他还是有软弱的，他还是有跌倒的危机性在那，但是唯有神的话是我们一生服侍主的动力。好，我们今天分享就到这里。我们看约拿书啊，请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圣经啊，约拿书，约拿书呢是第4章啊。这个约拿书呢，孩子在过去的这个日子里呢，很久以前我分享过约拿这一卷圣经啊，在旧约这一啊主卷的分享啊，这个约拿呢，给我们看到呢，这个第4章的题目就是他再次受神的教导啊，在哪里呢？就是在第马树下啊。我们给他分了4个段落，第一呢，就是因他自以为是，1到3节，自以为是里面给我们看到3个部分，我们看到第一就是不悦。啊，那大大不悦，这是约拿大大不悦，却甚发怒啊！我们看到发怒，因为不悦啊，不悦就发怒啊。我们今天有没有发怒啊？给我们看到怎么发怒是灵性的温度表。我们看到圣经里有2种怒气，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有2种怒气。一种怒气呢，给我们看到是圣洁的怒气。是好的怒气啊，这个怒气呢，可能我们平时不大有啊， 我们看到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赶出圣殿里做买卖的啊，推倒那些银钱的，做那些鸽子啊，那些兑换银钱子那些圣殿里，他说我父的殿是祷告的殿，你们怎么使他成为贼窝呢？对吧？还有民数记25章，当这个以色列人在这个拜巴利比尔的事上啊，他们在摩亚平原，就是以色列人，我们看到按照我们今天来讲，就快要进入安息地了，迦南地的一个边缘了啊。这个巴兰给巴勒出的这个主意啊，他们就选出美女在摩亚平原啊跳舞啊啊，引诱以色列人刺激偶像植物，犯淫乱的罪。当时神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啊，就是在这个光天化日之下，还有人犯罪，还有男女犯罪啊。结果呢，这个遭瘟疫而死的呢，在圣经里记载大约是二万三千人，也有一处记载是24000人，对吧？那么这个瘟疫发作这么厉害的时候，是谁止息这个瘟疫呢？是谁扭转以色列人的败局呢？啊，有一个人枪拿出来啊，就是非利哈。非利哈代替上帝执行审判啊，这个枪怎么样？是扭转败局的枪啊，这个枪刺下来给我们看到带出平安的枪啊，这个枪是给我们看到是神的子民在神面前恢复与神关系的啊。我们看到这个枪，非利哈这个怒气呢，是圣洁的怒气，是祭血的怒气。所以求主就来怜悯我们，我们今天神家需要这样的怒气。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有生气，我们也有怒气，但是给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的怒气是邪恶的怒气啊，因为我们里面的老我被动的时候，我们就很生气。我们的老我怎么样？我们的老我怎么样？得不到我们今天我们想要的，或者是人顾不到我们的面子，或者是人今天用尖锐的言语来批判我们，是人今天不给我们留面子，或者是这样子，我们就很生气啊。怎么样呢？给我们看到我们的老我受伤的时候，我们就生气。我们这个怒气是邪恶的怒气，我们今天发怒到底是圣洁的怒气还是邪恶的怒气？我们看到约拿今天怎么样？因为他看到尼尼微人悔改，约拿就发怒啊。他照着上帝的意思去做了，不是他愿意的，是那一个鱼把他游到尼尼微的啊。我们看到怎么样？他在鱼腹里这个商业神没有让要啊，给我们看到怎么样？结果他看到尼尼微人悔改，给我们看到他里面他曾经怎么样？这个尼尼微人是侵略以色列人的，是以色列人的背头，是以色列人的仇敌，这样怎么能够爱得出来呢？我们今天人的爱呢，爱可爱的不稀奇，爱那些爱你的人不稀奇，爱那些不可爱的人就稀奇了。亲爱的长辈，你说是不是啊？啊，真的，小孩子觉得我做一下我自己的一个很亏欠的见证啊。有一次，这个见证在别处我也分享过。有一次呢，我在讲台上分享。结果呢，坐在第一排的姊妹呢，就一直在挖这个挖鼻孔啦，挖鼻孔，挖鼻孔呢，它这个时间呢不是很短的，这个挖鼻孔呢，大约呢是几十分钟，就是差不多啊，我是说差不多呢，就是我一场的讲道，他一直在那里挖着鼻孔，一场的感觉，因为他坐在第一排嘛，结果呢怎么样呢？他就一直在那里动。啊，这个另外呢，一只手呢也没有把这个动作呢给挡一挡，因为我这个讲台上的一看下去呢，当然就看见了，他是第一排。结果我心里就是一开始啊，你看看在讲台上也在犯罪啊，同工们，你看啊，一开始我倒没什么这个心里没什么多想，这个人这样子哦，我没多想，这个姊妹呢跟我有一点点熟悉的。啊，后来呢还在那里啊，就时间就是相当久呢，就是怎么样，我站在讲台上一边在讲这个就是分享神的信息，分享神的话语，一边在犯罪啊。我在想啊，你怎么一直在这里搞这个动作啊？啊，我一下子就看见那个人就有点翻起来啊，哎呀，求主怜悯我们。 我们的怒气总是多，我们就是以自我中心的东西。所以亲爱的各位，发怒不一定是你很凶很凶，发怒有没有发怒你自己理得很清楚，这个发怒是我们的人格更加卑微，是我们的体力更加没必要在今天我们看到怎么样受亏啊，是我们的灵性怎么样更加软弱啊。一个人如果容易动怒的话，是我们不够成熟，这个生命不够成熟产生出来的，结果约拿在那里求死了啊，一个是不悦，一个是发怒，一个是求死。他怎么说呢？就告到耶和华说，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之去。你看他还反过来问神啊，我们看到神拯救了尼尼微，约拿怎么样在那里就生气了啊，给我们看到神啊，我知道的，知道你会怎么样怎么样，你看啊，所以呢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约拿就不悦了啊，认为怎么样，认为这些人该死的啊，所以求主怜悯啊。我们看到讲这个约拿的时候，我想到一个人啊，约拿这样子反对邻里为人悔改，不知道我刚才是听见我忘了，我想到一个人，基督在十字架上，我就一下子想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有这样的一句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你说是吗？他们怎么样忘记了当初神要他们成为一个大族的目的啊，犹太人忘记了神是要这一个民族与其他民分享神的信息。在创世纪22:18，神对亚伯拉罕说，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你的后裔要成为万国的祝福。约拿认为神不应该将救恩白白的赐给邪恶的异教的一个民族，但是这是神要做，神要施恩给凡凭着信心来到他面前的人。但是呢，约拿认为呢，就是恶应该有恶报的，他说出了不让去尼尼微的原因，不让你让尼尼微人悔改啊，要让这些人灭亡啊！以色列的神怎么样？智能的神，我们有没有发觉到？我们今天有许多可能说，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我们的心胸很狭窄，我们的眼界很狭隘，我们的眼光很短浅。有时候我们就会想到，好像今天基督徒自己有亏欠的时候，主怜悯啊，主也赦免啊，我们的主是丰盛的慈爱啊。但是我们看见这个人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很不容易想到这些话，神的话触用在这些我们看到不太舒服的人身上。但是我们有没有忘记到，就是最坏的一个恶人，就是最刚硬的一个人，他也是神所爱的。神既然怜悯我们，神也怜悯他们啊，给我们看到神怜悯了他啊，但是呢，神怜悯了约拿，在鱼腹中，神也怜悯了他过去的顽梗和悖逆，神今天照样在用他，他非常高兴。当约拿被人得救的时候，他就很生气。神让约拿学习一条宝贵的教训，领略神的怜悯和赦免。神的赦免不仅是给约拿和以色列人，也要临到世上所有让你悔改他的人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到1-3，就是老我，就是设下伏兵，警醒待命。所以约拿里面好像，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跟主之间的关系去建立了，应该没什么伏兵了吧，应该是这样的。他里面没有警醒了，我们看到工作的时候没有警醒了，他的这个生命呢，就是有点放任了，他在那里发脾气啊。神说了，他还说我发怒到死也是合理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读约拿记的时候，我们发觉到神在这个尼尼微人身上工作，我们有没有发觉到神同样也在约拿身上工作？作为一个上帝的工人，服侍重要，服侍的工作重要，但是服侍的人本身更加重要。所以保罗说，我是攻克一生，叫生服我， 恐怕我仿佛应给别人，自己方被弃绝了。所以呢，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圣经这样讲，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感谢主。我们看到呢，所以我只有逃往他死。第二话，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死呢，他说我要死了，死了好呢，他说。你觉得这个约拿真的很有意思。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发觉到，今天可能有些人会想到，约拿到底有没有悔改？应该悔改。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约拿书，这卷书是约拿自己写的。因为上帝的仆人，他把自己的失败，把自己的软弱，把自己这个生命当中那个遗忘的一面，他赤裸裸的摆在圣经里，给后世的人去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看到呢，在第三节呢，他说死也是合理的。今天有多少人可能基督徒也会这样埋怨，死了好，死了好，到主那里好，在主那里好，真正到主那里了，他不愿意走了。有没有这样的事情特别是那些年的，可能年老的也有那些年轻的，年龄不是很大的，真正到主那里去了，就不愿意去了主叫他去，他不愿意去了所以呢，给我们看到呢，在第四节耶和华说，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合理不合理？我们觉得自己发怒是合理的，我们觉得自己都是有足够的理由我们看到外面得胜，里面失败。如果一个人里面得胜，外面就会得胜。外面的东西给我们看到，外面的增长就是如何，就是取决于里面的问题外面重要，其实里面更加重要。但跟圣道十七节神权受教，谦卑遵命我们看到呢，在第五节，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座。这个人也是很自爱的，为自己搭住，坐在城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他心里这样想：我发怒了，要进一进我们看到他在那里就坐在那里看，要发生安排一个地马，使其发生高过约，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个地马大大的喜乐。你看，我们今天求主怜悯求主真的在我们里面太多的地方，我们的性格需要改变我们的性格也很容易受肉体的那一个环境所影响。你看，就很简单的一棵蓖麻树一个蓖麻树照一照给它挡一挡，这个太阳把它挡一挡，它就畅快起来，就好像一个孩子一样一进空调开心了，开心了。我很怕热的但是呢一热一流汗就急躁了给我们看到怎么样，我们看到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神温柔的对待约拿，像对待尼尼微一样从君王尼尼微王他下宝座，自的到自小的怎么样都创蚂蚁。如果我们顺服神，他就不引导我们我们看到怎么样，一再背离抗拒他的话，我们今天神的管教领导我们是担当不起神没有因着约拿的发怒，约拿的大胆毁掉了他，但是却温和的给上帝的仆人一个教训我们看下面第九节第六节，就他脱离苦楚，他就开心就大大喜乐次日离母。我们这篇基督徒在圣经里一看，在约拿记第四章我们看到圣经里写的发怒，圣经也提到喜乐，他的发怒是因为尼尼微人悔改的发怒，他喜乐是因为怎么样因着这个蓖麻树他遮阴他喜乐。我们今天在此，我们要去思想，我们今天人生里面，我们因什么而发怒，我们因什么而喜乐。我觉得有一节经文在旧约里讲，因我们因得着耶和华的救恩而喜乐欢喜。你看哈巴谷先知怎么说，虽然无花果树怎么样，当然树怎么样， 啊，群众怎么样？羊没有，牛没有，都没有。他说我用耶和华欢喜，用救我的神喜乐。我们的喜乐的源头应该是建立在神身上，而不是地上的这个环境啊，地上的这一个这个物质的这个层面啊。结果呢，我们看到他接下来他有没有喜乐？次日黎明，神去安排一条虫子摇着地嘛，一直孤岛。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日头暴晒月亮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了，他又想死了。啊，他整天在神面前就是要死啊，要活啊，就这样。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环境？啊，虽然跟约拿的经历不一样，啊，我们看到这边要死啊，要活啊。我们看到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啊。这约拿说你用这个蓖麻发怒何复离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何复离啊。你看看，在这里我刚刚忘了，第二个方面就是三到五节，因灰心失望。第一是因自以为是啊，灰心失望，这里给我们约拿的老我里面对尼尼微城的一个态度是九个方面，是吧？九个方面，第一不听神劝，第二不体会神的心，第三失去忠心，第四有声无扬，第五贪图享受，他很在乎这个兵马术啊，第六内心不服，第七照己意求，照着自己的意思求，第八幸灾乐祸，第九袖手旁观，这是九个方面。那么给我们看到的六到八节就是第三个方面，环境的造就，神的环境来造就他，就是给我们看到蓖麻树，这一棵树，树给他遮阴，他就喜乐，树神安排从此把他摇了，没有了炎热的东风来暴晒，自从暴晒约拿的头了，他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我们看到亲爱的各位，这一个树给我们三个方面啊，我们看到呢，遮盖约拿的头跟约拿是享受，基督徒在地上可以享受吗？可以享受，但是请大家记住，不可贪图享受，不可依靠享受啊。圣经说了，不要依靠，我们看到不要依靠享受，不要贪图享受。给我们看到这棵树怎么样？第一是俗世暂时的财富，代表俗世呢暂时的财富。第二是人生短暂的享受，我们人生里面可能有一些东西生地上的物质，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这是非常短暂的，因为恶况之下的东西有一天都会成为过去。人生短暂的享受很短暂，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年日也是短暂。雅各书第四章十四节说，我们的生命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那么第三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不可以受树的左右啊，就是蓖麻树的树，不可受树的左右啊，树怎样我就怎样，树怎样我就怎样，不是这样。那么九到十一节呢，给我们看到就是第四个借着神的责问，神借着这个蓖麻树啊，第一就是根据这个蓖麻树来给他学习功课，第二就是神的方法，用什么方法呢？就是对比法。在这里给我们看到三个对比，神对约拿说，你用这个蓖麻发怒何复离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何复离。第二话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给我们看到就是孩童啊，不是孩童，就是婴孩，很小很小的婴孩，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我们看到神说道啊，前面六到八节就发昏惨败啊，向神求死啊，那边就大有权柄，灭敌获胜啊，有些时候。人希望审判毁灭临到罪人身上，可能就会有这样啊，这是怎么这么恶的这个世代啊，神应当要给他们颜色看一看。其实我们基督徒不应该说这些话啊，如果上帝用公义来对待我们的话，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站得住，神的怜悯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想要神怎样怎样 啊，但是神怜悯这一个时代，神还是不愿意有一人沉沦，愿意人人都悔改。啊，我们看到，所以神向神在彼此当时这个船上这么危险的时候，向神求怜悯，神救了他们。约拿渔夫中向神祷告，神也救了他。尼尼微人一响应约拿的宣告，也得到神的怜悯。啊，所以给我们看到怎么样？若留心神借的不仅向我们所发出的警告，我们也得神的怜悯啊。但是呢，在这里九到十一节就是神前受教，体会神的心；那一边三十到三十五节就是宣读律法，谨守遵行。我们看圣经呢，就是对比法里面有三个对比，我刚才没有说。第一就是财物与灵魂对比。蓖麻树是地上财物的东西，但是与灵魂怎么产生对比啊？怎么对比？因十六章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还有呢，一颗与众万对比，万啊，万千的万，千万的万啊，意思说一颗蓖麻树，众万这么多的灵魂，怎么能够对比？第三，短暂与永恒对比，我们看到怎么样？那是短暂的啊，蓖麻树是短暂的，是今生的啊。我们暂时的需要给你遮盖，给我们带来阴凉啊。但是呢，灵魂怎么样？尼尼微人的悔改，灵魂怎么样？是永恒的，是永恒的。所以求主怜悯。今天我们圣经大论，我们就看到这里。我们看那一边啊，那一边圣经。雅各书第二章，我们看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这边的小轮总题是圣言行福礼，与主同住同喜。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二十一章第三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明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他亲自与他们，神的帐幕在人间啊，你看多美啊，他要与我们同住啊，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依靠啊。雅各书呢第二章呢，我们看呢旧约这个雅各书啊，第二章雅各书呢给我们看到的就是他跟这个传道书哦，跟这个箴言书呢，它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啊。在传道书呢，给我们看到就是，好像我们今天基督的这个心灵，我们今天就像是外院里，我们看到日光之下是虚空的。当我们真正进入圣所的时候，我们看到圣所里面只有一个金灯台的光来维持他们的侍奉。但是在圣所里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什么光呢？他自圣里面这个光给我们智慧。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胜利的光啊。正在这个是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啊，给我们看到怎么样，这是圣所的光。那么雅各书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他是在自圣所里与主的爱情，是吧？与主的爱情是这个在雅各书第八章最后的时候，他是说他爱情如此之坚强啊，是重水不能，大水不能淹没，不能熄灭。那我们看雅各书第二章，我是沙龙的玫瑰花，古松的百合花。我如果安静的心灵读这些圣经啊，我们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他怎么说呢？沙龙迦南山一览的这个 加密上伊朗在这个肥沃的沿海的一个平原啊，在这里呢给我们看到它自称不过是野地里的啊水仙花一样，第一见的很平凡的啊，是这样子。他说是故中的是百合花，苏拉密语自比为田园中最普遍的野啊，因为他不喜欢耶路撒冷的奢华。撒冷是加密上怎么样给我们看到，在这里就提到啊，南方的啊一个平原。各位，我在加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经济里啊，圣经里就提到那是成长的，在女子中它是很超凡的，很出众的。百合花怎么样在经济里啊，圣经里提到经济里的百合花，野地里的百合花。这个经济就是象征人堕落败坏的一个创世纪第3章神对人类的一个，我们看到对经济就是一个咒诅啊，是罪而来的一个产物。百合花生长在经济当中是很难生长，很难长大的。因为为什么呢？他在生活方面有煎熬啊，他受到别人的排挤啊，他是孤单无助的。但是神借着环境来造就幸福啊，是这样，是荆棘里的，给我们看到圣经说是这样的一个百合花。那么我们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啊，这世上的人啊，若与我们相比啊，其实呢这个世界就像荆棘一样啊，没有价值的。还有一天怎么这个荆棘都被烧毁的啊，求主怜悯，当然是这些人不能够悔改。他怎么？我的两人在男子怎么样？在男子里是这样的，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我欢欢喜喜的坐在他的荫下，觉得尝他果子的滋味，觉得甘甜啊，甘甜。你看圣经说，他待我如燕一殿树啊，以爱为旗，在我以上啊，在这里呢。你看以爱为起，享受足那丰厚的爱。我们看到这是佳偶与良人的关系，就是我们今天教会与基督的关系啊。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啊，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之地。我们真读这些圣经的时候，真的觉得很里面我们的心会受感的啊。葡萄干啊，增补我们的力啊，畅快我们的心，思爱疾病。我们今天到底应思爱什么呢？我们思慕的是什么呢？葡萄干和苹果是生命不同方面的供应啊啊，他享受阻碍到一个地步，承受不住了，需要被苏醒，并重新加力量，来扩张他对阻碍的思爱的那个度量啊。他的左手在我不熟将我抱住，这是佳偶与良人的相亲相近啊啊！今天读的时候啊，安稳可靠的约翰福音10章28到29节，圣经怎么说？耶稣说，谁也不能从他手里把我们夺去啊！感谢主，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无知的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们看到在这里就不要一直说那一大自然的生物为爱情的见证，表明爱情要顺服自然的啊，不可以矫揉造作的啊，因为是你必须要当事人心甘情愿的啊，不是说勉强的爱的，一定要爱呀，一定要爱呀，这个爱就爱起来不一样的。我们这个爱主也是一样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指的那些圣灵重生的作生儿女的那些信徒怎么样，就是我们里面被主的爱所吸引。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那他穿山越岭而来，穿山越岭，山和岭，我们的读经里在圣经中都是提到很艰难的男主来讲啊，复活的主胜过一切的艰难和险阻。我们需要听主的声音，我们里面会有转机，因为圣经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还有呢，我们看到第9节，我的良人好像 羚羊或像小乌，它站在我们墙壁后，从窗户往里观看，从窗棂往里窥探。啊，你看窗棂、窥探、观看，描写我们的良人迫切的心情。啊，所以给我们看到呢，我们的主站在墙壁的后面，启示录教会怎么样把主关在门外？啊，启示录三章怎么讲？我站在门外叩门啊！啊，求主怜悯。我良人对我说，我的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啊，因为冬天已往，雨水已经过去了啊，冬天已经过去，雨水止息了，大地回春，雨季怎么样已经消失了，万物欣欣向荣啊。在这里就提到我们看到地上白花开放，白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光叫的声音在我们境内听见了，就花开和鸟鸣啊，象征就是大地回春啊。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无花果树的果实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在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啊，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岩壁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在陡岩的，给我们看到陡岩的岩壁处，就是陡岩，就是身高的不可到之地的啊，柔和的，给我们看到柔和，听到你，因为你的声音柔和，就是很刚健的。主呼召他，我们看到今天基督徒在地上经历十字架的死，然后与他的复活，与他的复活有才能联合，与联合与他的复活，他的生平。啊，基督徒凭圣灵得生，就凭圣灵行事啊，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在这里就是代表一个人现在人前的一个样子。所以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告诉我们，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子，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唯有当我们受十字架不是对付的时候，脱去我们自己里面那一个天性，那个旧造里面的那一个败坏，我们在主面前就显为美好了啊。所以呢，在圣经里也给我们看到了，他说无花果树啊，你看圣经里就提到我的鸽子啊，提到你在磐石的穴处，你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啊，这个狐狸就是破坏啊，狐狸就是破坏啊，有时候代表我们里面的自己啊，破坏啊啊，我们看到怎么样，主把我们修理干净啊。圣经怎么说呢？良人属我，我也属他，他在百合花中复放群羊，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我们看到羚羊啊，小鹿啊，两种属我也属他，彼此相属，表明爱情坚贞不移啊。他说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也就给我们看到怎么叫要转回呀 啊。在这里也给我们看到，就是今天的日子，就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主来的日子快乐。如果我们这一生不紧紧来跟随主往前走的话，我们就会落入一个危机当中。所以求主的话语来唤醒我们。我们今天上午我们分享就到这里啊，我们在主面前祷告。亲爱的家人，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我们祷告，求主今天用他的话语啊，来监护我们，来提醒我们。我们看到约书亚经过上一次的失败，爱城的失败，他能够得胜耶利哥，我们看到却败于爱城啊，小小的爱城。我们人在主面前没有夸口的，真的，我们只能够夸自己的软弱，像保罗说的，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们啊。我们什么时候软弱，靠着主给我们什么时候刚强，我们在那一边。我们看到约书亚为什么今天爱城前面讲到失败，有三个原因我们分享到，因为他们自信，因为约书亚怎么样没有等候神，因为 的原因，还有里面有个亚干有没有拿出来啊？今天给我们看到约书亚作为一个军事家，他在神面前有这样的部署，我觉得他真的很宝贝啊，设下埋伏，还有呢清早起来啊，给我们看到了埋伏设下，清早起来，还有选了怎么样这么多大能的勇士，这些勇士选举出来啊。我们在主面前祷告，我们也面临着属灵的一个战役，我们看到那边的约拿外面得胜啊，你外面工作得胜，里面却失败，求主使我们能够胜过这个老我啊，工作重要，工人的本身更加重要，我们在主面前祷告啊。